朱修之，字公祖，是义兴平氏人。曾祖父朱涛是晋朝的平西将军。祖父朱旭任豫州刺史。父亲朱慎任益州刺史。朱修之从州主簿升任司徒，从事中郎。文帝对他说，你的曾祖父从前是王导丞相的中郎，你现在又是王弘的中郎，可以说没有辱没你的祖先了。后来跟随到燕之北伐。到燕之从河南返回，留下朱修之戍守华台，被敌军包围。几个月后粮食耗尽，将士们熏老鼠吃，于是陷没于敌军。当初朱修之的母亲听说他被围困很久，常常担忧，忽然有一天乳汁自发流出，母亲大哭着告诉家人说，我现在已经老了，忽然又有乳汁，这是不祥之兆，我儿子恐怕要遭殃了。后来消息传来，朱修之果然在这一天陷没。拓跋焘赞赏他守节，任命他为侍中，把宗室女子嫁给他。朱修之暗中谋划南归，妻子怀疑他，常常流泪询问他的意图，朱修之非常感激他的情谊，始终没有告诉他。后来鲜卑人冯弘自称燕王，建都黄龙城，拓跋焘讨伐他，朱修之与一同羡慕的邢怀民都跟随前往。又有徐卓想要率领南方人暗中发难，事情泄露被诛杀。朱修之、邢怀民害怕，投奔冯弘，冯弘不以礼相待。停留了一年，恰逢送使者传召到来，朱修之的名位一向显赫，传召官见到他就行礼。那个国家尊重传召官，称他为天子边人，看到他向朱修之致敬，才开始对朱修之加以礼遇。当时魏国多次讨伐冯弘，有人劝说冯弘派人送朱修之回去求救，于是送他走。航海到东来，遇到狂风，船舵折断，用长绳垂下去，船才重新稳定。船夫看到飞鸟，知道靠近岸边，不久到达东来。元嘉九年到达京城，被任命为黄门侍郎，多次升迁到江夏内侍。雍州刺史刘道产去世，各蛮族大乱，朱修之任征西司马讨伐蛮族失利。孝武帝初年任宁蛮校尉、雍州刺史，加都督。朱修之处理政事宽厚简约，示众喜悦归附。等到荆州刺史南郡王刘义轩反叛，发檄文给朱修之要他起兵。朱修之假装与他同谋，却派使者向皇帝表达忠诚。皇帝嘉奖他，任命他为荆州刺史加都督。刘义轩听说朱修之不与他同心，于是任命鲁秀为雍州刺史，攻打襄阳。朱修之命令切断马鞍山的道路，鲁秀无法前进，于是退兵。等到刘义轩在梁山失败，乘单船南逃，朱修之率军南下，平定残余敌寇。当时竺超明抓住刘义轩，朱修之到达后就杀了他，因功被封为南昌县侯。朱修之修身清贫简约，凡是赠送给他的东西一概不接受，有人送食物，有时接受，但随即与左立赌博，最终不归为己有，只以安抚接纳各蛮族为职责。后被征召为左明尚书，转任领军将军。离开镇所时，秋毫无饭，计算在州中使用的油以及牛马谷草，用私钱16万偿还。然而他生性节俭刻薄，缺少恩情，姐姐在乡里饥寒交迫，无法自立，朱修之从未供给赡养。曾经去看望姐姐，姐姐想刺激他，为他准备了菜羹粗饭，朱修之说这是贫家的好食物，吃饱后离开。在此之前，新野的雨燕达任益州刺史，带姐姐到镇所，分出一半俸禄来供养他，西部的人称赞他。朱修之后来从车上摔下折断脚，辞去尚书职务，兼任重县太仆，并加特进金子光禄大夫。因脚病不能独自行走，特准给予扶持侍奉。去世后追赠侍中，特进照旧，谥号为真侯。宗确，字元干，是南阳人，叔父宗炳志行高尚，不愿做官。宗确年少时，宗炳问他的志向，宗确说愿乘长风破万里浪。宗炳说，你如果不能富贵，就会败坏我家了。哥哥宗密娶妻，刚进门夜里遭到抢劫。宗确当时14岁，挺身抵抗贼人，10多个贼人都被打散，不能进入室内。当时天下太平，世人都以文章经义为事业，宗炳一向有高洁的节操，子侄们都很爱学习， 而宗悫却独任性任气，喜好武艺，所以不被乡里称赞。江夏王刘义恭任征北将军、南兖州刺史，宗悫随同镇守广陵。当时堂兄宗启任征北府主簿，宗启曾经值班，而小吏牛泰与宗启的妾私通，宗悫杀了牛泰，宗启赞赏他的勇气，没有责怪他。元嘉22年讨伐灵异，宗悫自告奋勇请求前往。刘义恭推荐宗悫有胆量勇力，于是任命他为镇武将军，担任安西参军萧景宪的军副，随胶州刺史谭和之包围区宿城。灵异派将领范皮沙达来救援欧宿，谭和之派偏军抵抗，被贼军打败。又派宗悫去，宗悫于是分兵几路，偃旗息鼓，秘密前进，讨伐打败了敌人，攻克区宿，进入相浦。灵异王范阳卖倾全国之力来抵抗，用铠甲装备大象，前后无边，士兵不能抵挡。宗悫说：“我听说狮子威服百兽。”于是制作狮子的形状与大象对抗，大象果然受惊奔逃，敌军因此溃散，于是攻克灵异。收缴的奇珍异宝和各种杂物多得数不清，宗悫一无所取，衣服和梳子都空荡荡的，文帝非常赞赏他。后来任绥郡太守，雍州蛮族多次侵扰，建威将军沈庆之率领宗悫和柳元景等各位将领分路进攻，各蛮族大败。又南兴郡蛮帅田彦生率部曲反叛，焚烧郡城，屯兵占据白杨山。柳元景攻打未能攻下，宗悫率领他的部队率先登上，众军跟随，各蛮族从此畏惧服从。30年，孝武帝讨伐元凶，任命宗悫为南中郎咨议参军，兼领中兵。孝武帝即位后，任命他为左卫将军，封陶阳侯，功绩赐予柳元景。孝建年间，多次升迁到豫州刺史，兼五州诸军事。在此之前，同乡雨夜家中非常富豪，用丰盛的膳食招待宾客，而宗悫到来时却用腌菜和小米饭来招待，对客人说宗悫是军人，习惯吃粗食。宗悫吃饱后离开。到这时雨夜担任宗悫的长史，监管粮郡，宗悫对待他非常优厚，不因为先前的事而猜忌。大明3年，晋陵王刘旦占据广陵反叛，宗悫上表请求前往讨伐，乘一车到京城当面接受调度。皇上停下车驾慰劳勉励他，宗悫跳起几十次左右顾盼，皇上认为他很勇壮。等到出发，隶属于车骑大将军沈庆之。当初刘旦欺骗他的部众说宗悫帮助我，等到宗悫到达，跃马绕城呼喊说我是宗悫。事情平定后，入京任左卫将军。5年，跟随打猎时从马上摔下，脚骨折，不能朝见值班，任命为光禄大夫，加金子。宗悫有一头好牛可以进献给皇帝，官府要买他不肯卖，因此被免官。第2年恢复职务。废帝即位，任宁蛮校尉、雍州刺史、加都督。去世后追赠征西将军，谥号为肃侯。太12年下诏让宗悫配享孝武庙。儿子宗罗云去世，孙子宗元宝继承爵位。王玄谟，字彦德，是太原祁县人。6世祖王弘任河东太守，封绵竹侯，因为唐书司徒王允的祸难，弃官北迁，居住在新兴，仍任新兴雁门太守，这是他自己叙述的。祖父王劳在慕容氏那里做官，任上古太守，被慕容德攻陷，居住在青州。父亲王秀早年去世。王玄谟幼年时不与众人同流，伯父王蕤有知人之明，常常笑着说这孩子气概高亮，有太尉王彦云的风范。武帝到徐州征召他为从事时，与他谈话后认为他不寻常。少帝末年，谢晦任荆州刺史，请他担任南蛮行参军、武昌太守。谢晦失败后，因为不是大帅而被赦免。元嘉年间，补任长沙王刘义兴的镇军中兵将军，兼领汝阴太守。当时敌军攻陷华台，抓住朱修之回去。王玄谟上书说王路刚刚开通，随即又沦陷阻塞，不仅是天时也是人事。虎牢华台难道只是将领不贤良，也是根基不稳固？根基不稳固都是因为百姓害怕远征。臣请求用西洋的鲁阳、襄阳的南乡征发甲兵，分为两路直趋萧山， 渑池征战的士兵没有远逸的思念，历史有多次休息的歌谣。如果想用东国的部众经营洛阳、荥阳，道路既远，单独攻克实在困难。王玄谟每次陈述北伐的策略，皇上对殷景仁说，听到王玄谟陈说，让人有封狼居胥的意愿。后来任新安侯刘义宾的辅国司马、彭城太守。刘义宾去世，王玄谟上表认为彭城是水陆要道，请求派皇子来管理州市，于是派孝武帝出阵。等到大举北伐，任命王玄谟为宁朔将军，前锋进入黄河，受辅国将军萧斌的指挥。王玄谟向鹊桥进发，守将逃走，于是包围华台，几十天没有攻克。敌主拓跋焘率大军号称百万，战鼓声震动天地。王玄谟的军队也很多，器械很精良，但王玄谟只凭自己的看法多行杀戮。起初围城时，城内有很多茅屋，众人请求用火箭烧掉，王玄谟恐怕损失军用物资，没有听从。城中立即撤毁茅屋，把空地做成地洞。等到魏国援军将要到来，众人请求用车营垒，又不听从。将士多离心怨恨，又经营财力，一匹布要人家800里，因此加倍失去人心。等到拓跋焘的军队到来，于是奔逃撤退，部下几乎全部丧亡。萧兵将要杀他，沈庆之坚决劝谏说，佛离威震天下，空闲百万，哪里是王玄谟所能抵挡的，而且杀战将而自若，不是好计策。萧兵这才停止。起初王玄谟将要被杀时，梦见有人告诉他说，诵读观音经1000遍就能免死。醒来后诵读了1000遍，第二天将要行刑，他诵读不停，忽然有人传呼停止行刑，派他去代替守鹊桥。江夏王刘义公任征讨都督，认为鹊桥不可守，诏令他回来，被魏军追击大败，刘建射中手臂。28年正月回到历城，刘义公写信给王玄谟说，听说因败为城，壁上的金窗莫非是金印的预兆吗？元凶弑君自立，王玄谟任益州刺史。孝武帝讨伐叛逆，王玄谟派济南太守袁护之率兵赴义。事情平定后，任徐州刺史加都督。等到南郡王刘义轩与江州刺史臧质反叛，朝廷借给王玄谟辅国将军的称号，任命他为豫州刺史，与柳元景南讨。军队驻扎在梁山，两岸修筑偃月垒，水陆等待。刘义轩派刘慎之到臧质那里，在城南列阵，王玄谟留下老弱守城，全部用精兵接战，贼军于是大败。加都督、前将军封曲江县侯。中军司马刘冲之告诉孝武帝说，王玄谟在梁山与刘义轩通谋，皇上不能明白，让有关部门上奏王玄谟多取宝货，虚报战功，与徐州刺史袁护之一并被免官。不久又任豫州刺史。淮河上逃亡的人司马黑石推立夏侯方敬为主，改姓李明宏，以迷惑众人，王玄谟讨伐并斩杀了他，调任宁蛮校尉、雍州刺史加都督。雍州土地多侨寓居民，王玄谟请求土断流民，当时百姓不愿隶属户籍，就停止了。同年王玄谟又让九品以上的人交租，使贫富相通，境内没有不嗟叹怨恨的。民间谣传王玄谟要反叛，当时柳元景当权，柳元景的弟弟柳僧景任新城太守，凭借柳元景的势力，下令南阳、顺阳、上庸、新城各郡同时发兵讨伐王玄谟。王玄谟让内外安定，以解除众人的疑惑，急送文书报告孝武帝，详细陈述事情本末。皇帝知道是虚假的，急忙派主书吴喜公安抚慰劳他，又回答说，梁山的风波起初不在意，君臣之间足可相保，暂且笑一笑，舒展你的眉头。王玄谟性格严肃，未曾随意笑，当事人说王玄谟眉头未曾舒展，所以皇帝用此来戏弄他。后来任金子光禄大夫，兼领太常。等到建造明堂时，以本官领起步尚书，又领北选。孝武帝亲武群臣，根据他们的相貌各有类比，胡须多的人被称为阳，严师伯缺齿称他为眼，刘秀之简色吝啬叫他老千，黄门侍郎宗灵秀身体肥胖，拜起不便，每次到集会多所赏赐，想让他瞻仰感谢时跌倒，以为欢笑。 又刻木向灵秀的父亲光禄勋宗书献，送到他家祭奠。柳元景、袁护之都是北方人，而王玄谟独受老仓的称呼。所有称呼四方的书信也这样。曾经为王玄谟做四史诗说：景图公春善，溯江冲夏孙，陶将调秋菜，白撮解冬寒。又宠爱一个昆仑奴子名教主，常在他左右，让他用杖击打群臣，从柳元景以下都遭受他的毒害。王玄谟不久升任平北将军、徐州刺史、嘉寿都督。当时北方地区发生饥荒，他就拿出自己的十万斛粮食、1000头牛来赈济灾民，后来调任领军将军。孝武帝去世时，他与柳元景等人一同接受遗诏辅政，将外部军事事务委托给王玄谟。当时朝政由多家把持，王玄谟因为严厉正直不被容纳，被调任清，即二州刺史、嘉寿都督。少帝诛杀严师伯、柳元景等人后，更加狂妄悖逆，用领军将军的职位征召王玄谟。他的子侄都劝他称病不去，王玄谟说：我蒙受先帝的大恩，怎么能因为害怕灾祸而苟且逃避？于是上路赴任。到达京城后，他多次上表直言规劝，又流着泪请求放宽刑罚，减少杀戮，以安抚百姓。少帝非常愤怒，明帝即位后对他的礼遇非常优厚。当时四方反叛，任命王玄谟为大军统帅，率领水军南征，因为他有脚病，允许他乘坐车轿出入。不久任命他为车骑将军、江州刺史，再者其担任司徒建安王的副手，赐给他诸葛亮设计的统绣铠甲。不久担任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兼领护军，调任南豫州刺史、嘉寿都督。王玄谟性格严厉苛刻，缺少恩惠，而将军宗岳对待下属更加苛刻残酷。军中士兵流传这样的话：宁愿做5年囚徒，也不愿遇到王玄谟。王玄谟还算可以，宗岳更会杀我。他81岁时去世，谥号庄公。他的儿子王申早逝，王申的儿子王惠继承爵位。使臣说，朱修之、宗悫都凭借将帅的才能，怀有廉洁的操守，值得称赞。王玄谟虽然严厉苛刻，缺少恩惠，但看他的大节也足以称道。在少帝失去为君之道，大肆杀戮之时，他能够冒着不测之险，全心全力辅佐，这可以说是舍身殉国的人啊。